就是阶级之王坎伯摩根读经的秘诀。所以在座的弟兄们，如果你们要好好在主里有追求的话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不管是哪一卷圣经，你如果要读它的话，你敢不敢？你愿意不愿意在主面许个愿说，我要读它50遍？你说50遍什么意思呢？50遍严格说来就是强迫记忆啊。你第一遍不清楚，第二遍不清楚，第三遍你读了50遍，你当然会清楚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让神的话先入为主。所以有人问他，那么读圣经的秘诀在哪里呢？他说，汗啊汗啊，流更多的汗。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运动的时候流了多少的汗，但是我们每次读圣经，我们读出汗来吗？所以你敢不敢？每一次，不论是哪一卷圣经，你都读了50遍。后来史伯克弟兄就问他：“那么你为主站讲台，你的秘诀又是什么呢？”你知道，坎伯摩根的特点就是他能把一卷一卷的解开。所以他告诉史伯克弟兄说：“当我要站起来讲无论哪一卷的时候，我又读了40遍，所以加起来50遍加40遍是90遍的圣经。所以难怪坎伯摩根是阶级之王，难怪尼弟兄的28个读经计划里面，你看有1个2个跟他有关系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读圣经不是没有路的。问题是你肯不肯让神的话先入为主。你知道今天有个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有人去读神学，这是个错觉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美国的神学多半都是研究所的程度，所以今天你在美国，如果你说你读了物理读了化学，你在大学里面你是读物理的，在大学里面你是读化学的。好了，假定我是读物理的，我自己本身就是读物理的，但是呢，我读完物理以后我觉得不够，我要深造，所以我就进研究院，我就念了研究所，我拿了 master， 后来我又拿了博士的学位，所以证明说我是更上一层楼。所以我在物理学院上面读了研究院，然后最后呢，我就得到了最高的学位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呢，所谓的神学院，是你在大学里面读的是物理，你在大学里面读的是化学，现在呢，马上要进到研究院，进到研究院做学问，做学问，所有的参考书都要有的，新派的参考书呢一定也有的，你不管这个学校是个什么样的学校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一个人他花了整个高中跟整个的大学，他读了物理，他是物理的专家没有错，所以现在接下去是物理的 master 或者他的博士学位，那这是顺理成章的。有一个错觉，我本来是读物理的，我本来是读化学，这是我在大学里面所受的训练，对于圣经来说我根本是幼稚园的程度，所以现在我如果读圣经的话，我到研究院去，我就以为说我是大学毕业，这是错觉，你看见吗？这是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很多的人呢就上当，为什么上当了呢？好了，现在要讲马太福音，那你就要找参考书吧。到图书馆里去，图书馆不要忘记，因为它是研究院的程度，现在把所有的都告诉你，所有的书都摆在那里。好了，那感谢主，如果你没有找错哪一本书， 你总要讲吧。好了，现在你要找一本书，你找到大卫的书总是没有问题吧。所以呢，你就开始就读大卫的马太福音，你不是新派神学的福音，你读了，读了以后，那因为这是你第一本关于马太福音的，你不像坎伯摩根一样读了50遍的，没有， 你根本马太福音是完全外行，就是因为你听说大卫的圣经是解经之王，所以大卫一定不会错，所以当然你就读了他的书，所以从此以后你对于马太福音的见解总是先入为主的。如果大卫是先入为主的，那没有疑问的，你对于马太福音的解释就是大卫的解释。好了，那么大卫的解释对还是不对呢？大卫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山上的教训不是为着基督徒的，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来到地上，他要把国度要赐给以色列人，但是被拒绝了。所以后来你主耶稣去想想，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所以他就临时起意说，我就上十字架吧。所以结果我们的主就上了十字架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神的国度就推迟了。本来神的国度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有的，现在呢一直推到什么？推到末日了。所以对于跟随大卫的人来说，讲的国度一定是将来的，不是现在的。讲的国度一定是犹太人的，是充满犹太色彩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和改革宗格格不入的道理，因为改革宗相信国度是属灵的，相信国度是今天的，而且绝对相信国度不会是有政治色彩的，尤其更不可能是犹太色彩的。所以一个叫做时代派，一个叫做改革宗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本来改革宗的弟兄们，本来其他弟兄姊妹读山上教训都没有困难的嘛，但是现在呢有了困难了，因为大卫说现在神的国度就迟延了，推迟了。那么当时这些国度的法律是为着那个国度里面的人，是为着犹太人的，所以根本不是为着基督徒的，因为这个是我们根本办不到，难的你要推给犹太人，容易的推给基督徒。所以如果你跟随大卫的话，你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，明白吗？这就是看你第一本书什么书。但是当你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，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主怎么说呢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没有，主没有这样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包括什么？包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。做主的门徒既然受尽奉父子的名施尽，你能够说马太三章五六七不是我们遵循的吗？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当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在别的地方使徒们也讲到山上教训。那现在问题就来了，马太福音是推给犹太人的，那么你难道说罗马书也推给犹太人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完全是先入为主，看你第一本书是哪一本书，这是第一点。那万一你第一本书不是大卫的，你刚好抓到了是现代派的一本书，因为不要忘记啊，你大学读的是物理，大学读的是化学，但对于圣经来说你是完全外行的，对圣经来说你不过是幼稚园的程度，你怎么会分辨？谁会分辨？除非让神的话先入为主的。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呢？就是太多的人今天读创世纪，他的光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的光都是借来的，都哪一本书上得来的？因为我会懂了一点英文呢， 那比别人总是进步的很多，其他的英文也是马马虎虎的，英文也是文法有问题的。所以呢，你看见瞎子理瞎子，两个人就通通掉到坑里面去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我们要学一个很好的功课，读主的话一定要让主先入为主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不要问别人怎么说，要问神的话是怎么说。神的话很自然是分两个循环的，第二个循环要比第一个循环进步。好了，那第二个循环的第一天比第一个循环第一天要进步，这个是清楚的。那么第二天做什么呢？第二天就是创造了上面的空间叫做空，下面的空间叫做海，这是第二天。那么好了，神为什么光创造空间呢？答案就是第二个循环第二天，上面的空要被生命充满，要被鸟充满，下面的空间也要被生命充满，被鱼充满。现在慢慢的就开始明白了，同样是第二天，但是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光有空，光有海，光有空间没有意义，乃是当这个空间被生命充满了。所以后面怎么说呢？神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。所以请记得，不是一点点的生命，乃是神所创造的空间，只要被生命充满了，它就有意义了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神创造天也创造地，神创造了太多的空间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去看天，神所创造的就是许多的星，许多的星云，许多的这银河。那大家稍微有一点天文常识都知道，每一个星球都是一块石头，而且是燃烧的石头。它为什么燃烧呢？因为它是个核子在背后来做它的能源，可是一个烧个不停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神说，你所创造的宇宙，神告诉你说，我创造了千千万万一兆的石头，每一块石头都是带着火的。这就是神的目的吗？这许多的天，许多的星河，给我们一个灿烂的星空没有错，但是严格说来，你问神，不过是一块石头，又一块石头，又一块石头。现在你才知道说，神为什么创造天也创造地，地是单数的，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地球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教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神的旨意是要借着地球来通行的。如果神的旨意就是指着我们的志向通行的话，讲到儿子的名分一定讲到生命的长大，就生命才有长大嘛。你一块石头长得什么长大呢？整个的星球都不会长大的，银河不会长大的。所以如果地球是神的太空船的话，这个地球无论是海，无论是空，无论是地，一定要被生命充满才可以。所以现在清楚了，宇宙充满了空间，空间代表是物质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空间有什么意思呢？借着第二个循环，我们才明白过来，什么时候神所创造的空间被他生命充满了， 等一等，你看见不光充满，还长大了。这个生命怎么会充满，怎么会长大？第一个条件，他怎么活着？第二个条件，他怎么长大？所以前面第一个章就要解决这所有的问题。